闲聊军中八卦，讨论军情动态，还是一起来研究军武知识，这些尽在口味丰富的部队锅。
欢迎回到每周三吃锅的时间，这里是部队锅，我是联合报军事记者许威。那现在的战争哦，跟以前高炸的时候哦比起来哦，其实有很多那种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的背后啊，还有着许多我们看不到的战火。那就以这一次的俄乌战争为例哦，包含像我们最近我们跟大陆之间紧张的关系哦，在很多地方呢，我们常可以看到一些电侦机哦，不管是解放军的军机也好，或者说是像美国的 RC-135 这些飞机也好，那像乌克兰在战争的时候呢，一开战，你可以看到在乌克兰西边啊，或者在黑海那一边，黑海的南部，就有非常多的电子作战的飞机在那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更不用说像台湾啊，吼，那共军的电侦机哦，美国的电侦机啊，日本的电侦机也到处大家飞来飞去，不管是有人机也好，或无人机也好。都很多，但我们就会想，这种电子作战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眼睛肉眼看不到，我们只看到这些武器，但他们实际上在作战的时候打起来的样子，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就有点像是那个你去照 X 光那种感觉一样，就是我们去 X 光机哦，然后那个医检师就跟你说，哦，准备要三二一 B， 好了，你想说，好像什么都没有感觉，但实际上你已经被那个光啊打得千疮百孔，你自己都不知道哦。包含像你做 MRI 那些也一样，因为电磁波都很强，甚至还规定说哦，你一年只能照几次，因为你超过之后，你身上所带的那些辐射剂量，可能就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一些的影响。所以，变成说，这种电子战到底什么样子？那跟我们，之前过年时间，我跟 Jack 讲的怕电动哦，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有点硬、很复杂的一个战术领域哦。我们今天用一个很简单、比较诙谐的方式来聊，因为今天呢，这一集其实我本来也想要自己讲，但后来发现自己讲，我应该很多人都会睡着，然后直接转台走了。所以我找我的好朋友，也是之前曾经。在我们节目上面有讨论过之前那个台海危机哦，前电展室的特种电战官胖老爹啊，胖老爹又出现了。他本来自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换名字啊？不然的话，那个很多人就会猜出我。但没关系啦，我们那个不讲机密嘛，对不对？我们只讲只分析哦，这种作战领域帮大家科普一下。那我们欢迎胖老爹。
嗨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胖老爹。
你要来了，因为毕竟哦，以国军来说啦。电展是算是在电战单位里面是领头单位的吗？
也不算啊。
不算吗？谁是领头单位？
中科院啊。
但以执行单位来说，你们是一线单位啦，非常非常的一线啊。
有合作啦。
哦，好，至于跟谁合作我不能讲了。
上次有听过大概就知道
了。对对对对，合作方嘛，对不对？那我们先就来讲了，因为其实最早人类，我这边查到的是人类最早的一场电子战，但那一场其实是没有开的，而且那一场其实算是一个算GG，在日俄战争1904年，因为那时候波罗的海舰队那时候，看到日本的舰队了，好，听到他们的无线电，但是就觉得啊，就放弃。最后反而被日本人接收之后呢，就被打败了。那一次是一个蛮GG的一个状况。但到后来其实在二战的过程中，因为开始雷达发明出来了，那雷达开始应用之后，就会想说你要怎么去反制它，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行踪不要被对方发现嘛。你看最早那是波罗的海那一次，因为我无线电的通联里面讲了我的坐标，被对方听到了。就会知道，那你的行踪就泄露出来。其实这个对于情报来说，情报跟电战其实都是在一起的，都合在一起的。嗯，那我们现在就来聊，就这种广泛的电战啊，这种开始之后，其实它的范围到底在哪里？那其实最早期很多人想说电战到底要怎么去反制？就发现最好反制它是一个那个口香糖吃下来的那个果条，但那只是在所谓的一些被雷达追踪的时候的状况啦。
对，
那个等一下的原理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不过这种电战的范围哦，因为我们在会前，就是我们在这次录音前，其实刚刚有聊一下，就发现其实电战的领域非常广，所以从无线电开始就算了，对不对？
不止，
还有哪一些？
可见光也算。
可见光怎么样包含可见光？
灯号啊，
灯号，这就算电战的一部分。
对啊，你通信手段，太多种了。那任何通信手段都是反制的通信，对任何通信手段做反制，或者是对这个做出来的反制再进行反制，都是电战的一环啊。 其实电站不要局限于只有电子这个部分了，看得到的看不到的都算，
所以看得见的也算是，
对啊，
光都算，
就因为作战就是最重要的一环是讯息的传递嘛，我部队的协调，我指挥官互相的联系，我的位置要到哪里，我什么时候，除了我要作战之前进行的作战会议做了协调之外，那随时战场上面的战况随时会变嘛，那我要临时要做调整，我都要进行通信传递啊，那破坏对方的通信传递就是电子作战的一种。
所以我们常常现在我们会分的比较细，就啊什么电子战、网络战、讯息战，
对，
所以其实这都是合在一起的东西，它并不是说哦我特别分一个，我只打这个东西，就不可能了，
不可能，
一定是合在一起，
就像现在
这样的概念，
就像现在有所谓的陆海空三军，
对，
甚至有什么太空军啊、海军陆战队、第四军、第五军都出来，但是。当我要协调这些军种作战的时候，就是电子战的一部分了
啊，所以它其实无时无刻都存在，
无时无刻都存在的，
不会说哦，我今天打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发动一个电子战攻击，
没
有这回事的，它是无时无刻从
现在、甚至现在讲，虽然是和平时期，可是电子作战一定一直在做，
所以无时无刻它都是在一个战争状态吗？
电子战无时无刻都是在作战状态。
不会有成平时期，
没有，
然后或者在战演训时期，
没有。
所以其实
演训时期是我收集你材料最好的时候
啊、所以其实反而是他战所谓的那个作战状态最巅峰的时候，反而是在一般的演训时期就已经是这样了。
对，
所以其实跟我们一般人想象会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想象哦，就是我们现在成平时期，两岸之间
没有事，
可能
没
有事，
那没有电子战就已经在玩了。
所以一直以来从来都没停过嘛。
没有，
其实包含像美方哦，跟一些他们比较不友好的地方，
哎，
像俄罗斯，
不用说不友好，友好的一样，
友好的也是。你说跟我们吗？
啊，这个
不好说，
不好说。哎呦，就一天到晚在你西南角飞来飞去，那些什么东西自己就知道了。当然，他主要目标讲难听一点，我今天上去一趟，我的电子侦收器上去一趟。我的目标不可能只有一个啦，因为我今天上去，我的目标没有找到他，或者他没有工作，我一定会找次要目标嘛。那么，我这一趟出去花的钱也不少，
至少有钱嘛，
薪水，
薪水。这我要偷岔一下，所以你们这种电站单位的人，薪水是不是相对？
不要想太多。
没有加急哦，
没有。公定价该给你多少就多少，
没有什么特战加急啊，一些作战加急啊，什么都没有。
不要想太多，几分几毫，几分几毫，国家都给你算得很清楚。
是哦，好可怜。好 ，OK OK， 好，那我回来这边。所以真的这种电站，我们就刚刚回到这边了，因为变说，其实我们以为哦，可能今天是成平是什么，可是电子站。一直以来它都是处在一个作战的形态里面，它并没有所谓的比较松或比较紧，它都没有，
没有，
也没有说什么区分敌我啊，就是我无时无刻除了我之外，像罗兰一样，就是只有两种人，就是我和我以外的人，
对，国家和我以外的国家。
所以其实这跟我们一般对于那个作战部队啦，就所谓的那个战斗部队哦，拿枪啊，拿炮的啊，那种拿飞弹的
不一样，
观念其实真的完全就不同了。
对，
你无时无刻你就是在作战的啦。
对，
你也不要想说今天可以好好休一下，其实都没有，
没有，不用想。
所以所有的讯息，不管是友方的，或是今天是比较敌方的。这些讯息都是在你作战的范围之内。
电子战来讲，没有敌方我方，没有什么友好方或那个敌方，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敌人。
哇，这真的是有，的确是蛮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
不一样，
真的非常的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开始谈到电子作战一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蛮分层，有点像是一个洋葱。它其实是蛮复杂而且蛮多层次的一个东西，我们先从最初期开始，因为在之前我在写访纲的时候，其实我想说，本来想说有一个程序在做整个战争状态，有个程序，但其实电战真的跟我们的一般作战形态完全不一样。因为像我那时候讲说，其实在俄乌战争之前，或者说在刚开战的时候，你会发现 美方有非常多的电子侦察机、RC-135 那些飞机、开始去做很一直做盘旋，一直在上空这边一直做所谓的电子征收、但其实这种电子征收它并没有说哦，分在战争的前期、中期、后期，它是无时无刻都在的嘛？
对啊，为什么说你们会发现俄乌战争的时候那么多电站机会在那边、其实平常都在啊，
只是他把 ADS-B 打开，
没有，就只是平常我们不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不会去关注啊，
对啊，
就像。攻击扰台一样啊，那他没有出来的时候，你会去关心我的？你一般的民众，你不会去想到说我台湾附近周围的天空上面有多少飞机在飞、
其实，在公布之前，甚至在很早，甚至在两岸之间比较平缓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有在、
一直都有啦。因为电子，讲到这个就是讲到情报的环节嘛，征收永远是不会停的，不管是什么时候。征收是不会停的，那我上来就一定是要来征你。我们不要认为说、那个电战机飞过来飞过去没有什么影响，错了、
其实他们飘在空中就已经是很大的威胁了，
他上来就是威胁，
纵使他今天可能没开机，大家只是来飞耗飞时的，
当那个是
其实好像没有这回事，
对不可能的事情。
他上来一定会开工，绝对没有虚晃这回事、
他上来他不开工呢，他等你开工。你开工，你开工，他就赚了。
对，
就
捞一笔
这样。我上来就是要做你的情报嘛。但是做情报的手段有很多种。我可以戳你一下，让看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也可以不戳你，看你的反应是什么。我甚至戳了你，我还戳得很大力，我还可以看你的反应是什么。当然，在你这些反应当中，我就把你的信号全部拿走了。
而且还可以顺便写一下哦，你的在我怎样的反应之下，你的反应是什么？又可以写出一个准则出来了。
对，
哇塞，
作战准则就这样搞啊，
好爽啊，好爽啊！这样其实赚很多。所以 Elint 啊，我们先讲到 Elint 这一块哦，因为后面它就会牵涉到 Elint， 接下来就会有到 ESM 啊那些的问题哦。那我们先讲 Elint 所谓电子征收这一块，那这个东西它对于后续的电子作战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好像以整个那个电子作战来说，你的 database 就像我们大水库一样，你要先把水填满，你才有那个资源。
对啊，
所以 Elint 到底是它到底对于整个电子作战来说，我们先讲它的地位到底是什么？因为在过去电展单位其实也是做最多的，应该也是在所谓的征收，但是征收我们说电子讯号就是这么多哦，那么复杂，那到底这个单位或者说这些人、在做电子征收 Elint 的这些人，他们对于整个电子战来说的贡献到底是在哪些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情报那个资料库建立嘛。因为电子战我做东西，我可以反制，我不是凭空就反制你。当然可以啦。最初的电子反制就是干扰嘛。
是。
那如果听众们以比较有年纪的有开过那种车子，你的车上的音响设备只是简单的
收音机
的话、你应该有这种经验，就是当某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收音机里面怎么有嘟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然后会随着车子靠近你的远近，它的频率会越来越尖、或者是离开你的时候会越来越缓、那就是一种干扰，
是
它没有那个声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它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听到广播电台的声音，那是一种干扰。但是相对的，这种干扰下来，它是全频道、全频段的，它没有分在哪个波段，在哪个波段没有，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针对频率的干扰嘛，
对，但是它是所有的波段都被它干扰到了，相对的，我自己也会被干扰。这个东西，这种干扰一。全频段的干扰一坐下来，是所有不分敌我，都一起被干扰，那这样就没有意义啊！我自己也被干扰到，那就没有任在电子战来讲没有任何赢家，
所以我必须要侦查到对方用哪些东西，
对，
那这就是电子征收了，
对，这就是电子征收，所以电子信号其实任何机械都一样， 都有他自己很特殊的地方。嗯，就我们想过什么车王啊、机王啊，其实所有的制作环境、制作条件，嗯，零件都一样。哎、欸，为什么就是会有那些不好用的，或者是会一直出问题的？
是，
相信大家都有买到机王或车王。车王这种，
或者是麦克风很奇怪，有时候两只麦克风就莫名其妙会干扰。
对，嗯，但是这我们做电子声控，就是在同样的大环境里面去找这种小地方，嗯、哦，然后我们可以去判，去用其他的手段去征收手段去，哎、欸，这个是哪一个东西？它是放在哪个地方？嗯，然后电侦机上去以后，不断的去测试它，就是哎、欸，你什么时候会开？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面会开？嗯，记录下来，嗯。当哪一天有用的时候，就要拿出来用。
所以写日记很重要，
写日记很重要。
因为我前面几集还有跟那个狙击手聊，就他那个枪啊，那个射击日志很重要，因为每一发子弹在每一个状况之下会怎么样，会不一样，
對對對，
所以他必须每详实的去记录下来，所以让别人说以后每一次射击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参考。
对，
所以说其实你们的电侦。也是一样，就在每一次不同的环境上去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你收到什么样的频率，
对、
哦、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反不管是反制也好，或者说是人家的动作啦，只要是动作、哦、都把记下来，
对、
但是会特别的去会特别的去说要其他的一些战术搭配，
会哦
会
哦
哦，所以说像第五，我们汉光，我们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讲说啊，我们汉光的时候
不要说汉光，
解放军会来什么？其实我们也会上去啊。
你不要说汉光啊，你就说那个九鹏那边就好。嗯，你知道渔业署一公告，嗯，你就看那几天外面有多少东西、啊。嗯，
那不止外面的嘛，也有包含我们的嘛。
对啊，嗯，不止天空的，还有水底下的。对，有时候他突然取消，其实你也不要太压抑了、嗯、就是发现外面有太多东西，他就不打了。嗯
嗯，或者说其实有时候只是一个目的性的
一种试探，那也是一种电子声收手段啊、嗯、我看你外面多少东西在搞我啊，嗯嗯嗯，有哪些东西我可以把信号收下来、嗯嗯、一样的，
有赚到了就可以打完收工了，这样子一种概念。
这其实电子战就是你说像打电动吗？就是也算是啦，就是骗你，嗯，或者没有被骗，嗯、
所以其中欺敌战术，
对啦，
所以电战也有欺敌战术、啊，
当然啦、
啊，怎么欺？你说像刚刚那 种，
就像那种也是欺敌呀、啊，啊，对、嗯，那你说我上来，然后那个我的电侦机上来，然后挂个假的 ASD， 哎、欸，那个 ADSB。
哎、欸，过去有这个状况，
有啊、
因为像之前有几次，其实新闻也有报，就什么我们 F16 啊飞到对岸去什么，其实有时候这些 ADSB 的讯号是可以作假，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常不管很多乡，应该说也不是叫乡民，就是一些
最有名的一件事，
哪一件事？
韩航007、哦、啊。
嗯，这故事很悲哀
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
对
对，那是一个蛮历史上蛮有名的一件事情，而且是、嗯，但这好像是不是有情报圈的知道这些事情比较细节的事情？
嗯，其实已经慢慢资料已经慢慢有在解密了。嗯，当然现在是说目前看到的解密资料是说，因为美军的 RC-135先飞了一趟嘛。
对。
然后他绕出去以后，韩航的飞机进来嘛，
是
老二认为是他又绕回来了嘛，嗯嗯，然后老二进行警告的时候，
他不理啊，
他不理嘛，就把他打下来、啊、嗯，目前的讲法是这样，
对，嗯，好，我点到为止，对，所以其实这种电侦，那个已经算是一个反制作为了吧，那已经到反制阶段了
吧，他也不是一种反制阶段，就是。
欺敌，
也不是能说欺敌啦。嗯那嗯，你现在他们刚刚老美公布的这种说法，就是觉得是巧合嘛。嗯，但是你 RC-135上去绕什么？
一定做电侦啊，
一定做电侦嘛。
对，
那你刚好这样子绕回来，为什么他韩航跑进去了？嗯 嗯，时间那么刚好。嗯，然后地面呼叫你客机的时候，你客机一点反应都没有。
对，
很诡异啊！
因为其实正常客机不可能不听到，因为他们都会收听。
对，
嗯，好，这个后面故事很多，但是因为这些还是要靠后续解密的档案才能出来，所以我们还是不能讲太多啊，
不能乱说了，
不能乱说
了，毕竟那个牵涉到人民的问题，
对，所以我牵涉到人民是不能乱讲，但是就知道其实这种电侦机的手段。哦，
太多了，
因为它不是就单纯的做电侦，因为其实电侦机本身自身很多，它可以去释放一些假的信号出来。
对
对，因为这也是他们在做电子侦搜里面会使用到的一环。我借有一个假讯号去测试你的反应，
就很简单嘛。因为你雷达的手段有很多种，有侦搜的，有照明的，照明就是所谓的
你说
色控，
色控，
色控，对，對因为每个阶段的雷达它的频率是不同的，它的波谱是不一样的，频谱是不一样的。你这样比较简单分，你照明雷达的波数一定是很尖很细。但因为它是高波段，
所以都通常是 expand 啊。
对，但它是要集中要打你嘛，取得所有数据，然后引导飞弹去攻击你。
是，
所以它的那波数很窄。有时候甚至只有。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我们在频谱上面看到的状态啊，有时候它可以窄到像铅笔一样，就铅笔那么
尖尖的那样子，
对，那你一般搜索的时候，它的范围要广啊，因为它那个区域很大，它那个就会很平缓，其实这个在那个频谱仪上面都是看得到的，那频谱仪上面看到的东西，我就是记录下来。哦，你的波形长怎么样？
就进入到我的资料库里面了。
那我可以依照你的波形来设计反制的手段。
你说复制一个同样的波形盖回去，类似像这样，
类似这样子，但是那是最简单的一种。我复制起来，然后我要用的时候，我稍微加大一点功率把你盖掉。但是因为是有波形的盖掉你，
是，
所以并不会影响到非此波形的设备，然后那个功率是有设计的，就是不会太强大，但又刚好让你看不到，
有点跳探戈的感觉，
对，
就是要设计的很刚好，
你进我退嘛，我退你进嘛。
可是因为你一个功率射出去会随着距离而递减，所以变成说。哦，这就等一下我们后面可以讲到 ECM 这一块了，所以那个电子干扰这一块了。哦，这就到我们刚刚就讲到这边，就是那个征收这一块，就是在建立一个资料库。那其实刚刚我们就讲到，其实不然像用欺骗的方式，也是一个建立资料库的方法。
就是所以现在我们看那个国防部公布的攻击通单啊，有时候看到一句话，我就觉得很感冒。你们在搞什么？
说雷达追歼哦。
飞弹追歼、
飞弹追歼，
你这如果国防部你真的敢用飞弹追歼，我真的是要骂那些主事者。你把你自己最重要的电子信号放出去，你是要搞什么？
其实只要我雷达追踪就可以了。
对
对，
我不要用飞弹追歼。你用飞弹追歼，你因为刚刚讲过的射控雷达，那是已经是最后手段了。
没错，
你把这个信号放出去。你以后还要打谁？
可是射控雷达应该都不止一个 band 吧？
当然啊，那你每次都用雷达追歼，你都用飞弹追歼，你手段却越来越少哦。因为你雷达的频段虽然多，但是你调节来调节去，你就只有那几个范围。你晶片，除非你在用你再换另外的晶片，不然你的频率是在晶片上面烧的频率都是固定的。
的确，的确，
对啊，
对，它毕竟不是像那个电脑一样，我们可以自己设都 key 多少就 key 多少，它不是的，
它不是的，
它比较像是以前古早那种090的电话啦。这才有点羞辱人，
但是就是这样，
但实际上的确是如此，
因为它的环境，你就是烧晶片而已嘛，其实你任何现在的你所谓的无线电通信，在
都是。
地空啊，地啊，都一样啊。
只是变说有些像比较新的数位化的，因为以前我们讲的是 analog 那种类比的，那现在新的数位化，你可能是个 slot 插拔式的，但你它也是晶片写上去的，
写上去的。
而且这也是一个安全的防护啦，因为如果说你是一个软体，可以直接云端更新哦。因为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一个比较后续先进的一些做法，因为你如果走云端更新这种方式，其实反而是更高风险，尤其对你们电站的来说，你
不要说对电站了，对军方对这种高机密性单位来讲， 你透过看不到的地方走过去的东西通通都有风险。嗯，甚至有线电都有风险，你不要说无线电。
对，哦，我刚其实一直漏问这个问题，因为其实电站我们刚刚讲说有可见光到不可见光，那电磁信号，包含有线电的范围都会是在我们电站的范围内吗？
对啊，
因为相对有线电被干扰的，
有线电最简单，
哦，真的吗？我以为有线电比较难诶，而且电很烦，直接用剪的就可以是，对不对？因为以前我们常讲那个啊，我们要什么秘密通话什么，就发现哎，为什么不通了？因为是被它剪掉，这就是电站吗？很粗暴
的电站，
粗暴的电站。
所以其实。各位听众，你们不要觉得你今天讲电话没有人在听你，只是讲电话的人太多了，我们不想去听你而已啦。嗯嗯，在美国米德堡，我跟你讲，那个大电脑里面有多少关键字，你只要有讲到关键字，他全部抓出来录音。嗯，
的确是
恐怖攻击啦，飞弹啦，反正只要有关于这关键字，它有一个关键字资料库，
是，其实就跟我们电站刚讲的那
一
样
、啊，
就是个资料库。
我就是，你只要讲到关键字，你这一道我就录音。嗯嗯。后面我再来慢慢听。
对啊，所以为什么那个之前我们还笑说我们军事记者很常被录音，因为我们常讲太多关键词。
所以你们真的千万不要认为你的通信手段是很安全的。嗯，
纵使号称加密也一样。
Never。
你讲我以后大家都不敢用 LINE 了，WhatsApp 也不敢用，电话也不敢用，什么都不要用。
讲真的啊，嗯，不要用是最好的。
那怎么办？我们现在这样聊天，你不知道，因为像那种超指向性麦克风，其实它的监听距离也很远啊。
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没有什么真的安全
的。你看嘛，那100码的那个美式足球的那个场地，才几支超指向麦克风，可是你听到的声音是不是很清楚？
是，其实连这些东西都算是电站一部分，对不对？监听，
对，
长距离监听，
是的，
都是，
是的，
因为它重点是在，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纯的电磁资料或是频谱而已，
是，
而是在于说它背后的这些资料库
、
就是它的，
我的资料库越健全，我对我的反制手段跟甚至我的反制手段，我就越
多，
对我的自己保障就越。
对，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把它稍微限缩一点，因为刚刚我们前半段我们讲的很多其实电子作战里面其实包含像情报监听，哦，其实这都是电站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开始把它限缩到雷达这一块领域里面。这就是比较狭义，大家就是各位听众哦，大家我们比较常听到就所谓电站这一块，哦，我们要所谓什么电子反制，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所谓空战，哦，或者在海战中间，哦，我们会遭遇到的一些像是飞弹的袭击啊，我们要怎么样去摆脱它，或者说是雷达侦搜，我们要怎么样去隐身自己，哦，这就是比较狭义的电站范围。那当然刚前面我们讲到很多是关于所谓情报搜集，哦，像是C4ISR 这一块啦，但其实电站领域最大一块应该还是在 C4ISR 里面吧。
对啊，
对，其实最多还在那。那其实反而像我们现在要开始讨论到的雷达这一块，就是我们不管是在海上也好，或是空战也好，陆上稍微少，但是因为现在有那个长弓阿帕奇之后，其实陆战的这种电子反制也开始变多啊，包括像无人机，
其实这一块，其实这一块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所谓电子作战的。环境
包含加上那个我们刚刚讲的一些 C4ISR 就变成复杂化电子作战，哦，其实讲那么长其实就是很讨厌，就是东西很杂的大乱斗的电站了，那我们现在开始把它掏的比较，
那个现在讲的就是电影上面都看得到的。
对，现在讲的，对，现在讲的是电影上都看得到。我们刚刚前面讲铺陈的很长，比较偏情报那一块，哦，当然这其实是在整个电站里面很核心很精髓的一块。我们接下来把它狭义一点，就是讲到雷达这一块，就像是飞弹，哦，你如何去反制飞弹啊，哦，然后如何去摆脱这些或是隐身自己，哦，这就是到后续这一块，哦，那这个资料库的建立我们先讲如何做反制啦，因为假设说今天我一个雷达扫你，我要如何让我自己不被看到，首先第一个是减少 RCS 嘛，对，就雷达波反射，所以这其实也算是在电子反制的一环了嘛，
那比较新的电子反制，
比较新隐身，
那最初开始的时候所谓的电子反制就是打干扰丝嘛，那其实打干扰丝它是一种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一种大范围的干扰，我让就是初期的雷达它并不是很精确，
是
它能分辨信号，但是它分辨不出来云， 分辨不出来鸟。嗯嗯，云其实有些云雷，像雷雨云，它就是会带有带电，
是
带电，那当然
很大的信号。
对，嗯，那干扰师他打出来就是形成一系列的电子云。
嗯，欸，所以他怎么样会让那些铝箔带电呢？
哦，他不是让铝箔带电啊，他铝箔，嗯，其实他铝箔的那个长度它是有经过计算的。
哦，所以不是说一个氢键口香糖就把它丢出去这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他铝箔的长度是几乎是波长的一半。
半波长？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嗯，半波长啊，嗯，就可以互相干扰啊。
可是变说这些干扰丝的长，因为干扰丝一定是固定长度的啊。
没有。
啊，
打出来的干扰丝有很多长度
哦。哎，欸，我不知道，
不是一发干扰丝并不是固定长度的一发，嗯，它那一发干扰丝里面的长度是多长度的。
哦，是有长有短的，
有长有短的。
美方的我知道它是一颗一颗这样丢，可是我知道发方的，像我们 Mirage 后面的干扰丝，它有点像。你知道那种土超机吗？那个玩那个 Supreme 那个土超机，它是可以调长度的。它是，
哦，对啊，
它是怎么讲？那个我要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通常如果去那个买麦当劳，哦，美方的就比较像麦当劳，它就是一个套餐一个套餐弄好的。Mirage 后面那个干扰丝呢，比较像是你去菜市场买那个现切的。那个
我要切多长？
对，我要切多长的？对对对，我现切的香肠那种概念。它比较不一样，所以变成说这东西是可以因应不同的战况，它必须要去做调整。所以干扰丝并不是说哦，我一个口香糖长度的铝箔条就可以解决。
对，因为它打出来就是，嗯，其实只是制造一个干扰云嘛，让我，嗯，不管是飞弹上面的导引的系统啊，还是地面的系统，我看出去的是一堆，
嗯嗯，
而不是单一一个信号，是一堆信号，哦，
所
以我会分辨不出来，我的目标是哪一个信号？
是、嗯，
这是比较刚开始的所谓的电子反制嘛。嗯，但是这个很好找啊，
很好找，什么意思？因为就一堆云里面就一定
有，那我就看着云最前面的那一个信号跑掉啊。
哦，所以其实很容易就被反制掉，反制掉了。
哦，因为你打出来一定是一片，
对，
然后是拖着嘛，因为你飞机往前跑了嘛，一定是拖着后面一片。
嗯，
那我干嘛在你后面这一片找？
我往前找就好了嘛，
一定是在最前面。
所以如果说你是被追，像是那个因为雷达之后会我从搜索模式变成追踪模式嘛，就 TWS 嘛，嗯嗯，我变成追踪模式之后，你打电子云出来啪一看，我只要往你原本 tracking 前方，所以变成说很多战机他们在做战机在交的时候，变成说我打那个 chaff 的时候，我要马上做个 break，
对，
其实是为了要避免这样的状况。
对，
嗯嗯，
而且那个 break 不是乱撇的哦。
啊，是哦，
我要撇到云的后，撇到我那一串的后面哦。
嗯，
就我啊，这个3D 的有点难讲。在你也没有办法画。
嗯，
他不是说我做一个 break， 我不是随便乱做的，哦。
嗯，
如果说我的航向是180，然后我后面放了一串电子，
嗯，
那个干扰丝
是，
我那个 break 是要向后转
是。
就是以飞弹的角度来讲，我要向它的后方转。
嗯嗯嗯嗯嗯，
就跑到我撒的那一片的后面去。嗯，
有个死区，因为其实我们讲飞弹在发射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个死角。
欸，不是死角，不是飞弹的死角，嗯，是我要跑到我的干扰丝的后侧。
嗯，
应该啊，这样讲好了。欸，雷达，
嗯，
干扰丝
是，
那我飞机就要转到它
啊。云后面让它被云盖住，
让它被电子云盖住。
有点像是我们在很多军事演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堆不是那个吗？那个装甲兵出现的时候会打一票的云，然后你在云的后面就看不到你。
对，
嗯，
你要躲到那后面去啊！
是是是，
你不是什么向上或者向着雷达来，
要让自己被那个干扰丝
对对对对对对
讯号覆盖住。可是因为我们讲说那个你会往前走。雷达会往前追，但是你要刚好在那个云的后面就一直找
不到
了。
看不到你啊，对
啊，如果你是斜一点的话，你看得到另外一个多的信号，它马上就往那个信号抓。所以有些人为什么打了 chaff 之后，它还是会被抓到，就是卡在这个点。如果它能够持续，如果今天是斜的，我知道我的敌方是可能从我一个斜的角度来，所以我就要往 break 往它的反方向，应该是顺方向啦，顺方向，然后在那个云里面，
对， 你要躲到，哦、其实你不是干扰师打出来你就没事、啊。嗯嗯，你既然要打他，你就是要利用他嘛。那我当然就是要躲到你的后面去啊。
是是是，
我不可能，我还一直往一路往前跑，一路放。
其实一路放只是给雷达告诉你说，哦，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跟着我走。
讲难听点，就跟着我的屁，你就找得到我、啊。
所以不是像那个我们电影上看到一直嘣嘣嘣嘣嘣嘣嘣一直放一直放，那其实反而在 tracking， 让雷达可以 tracking 你、啊。
电影看看就好了、啊，你激动，你不是一路放了，你一定要做激动啊。
所以 trap 其实通常在那种你们就这种电子专业的来说，其实就是放一次就好了，放一次之后躲进去就好了。
没有，也不是说放一次，而是说我要放就是做出一个区域来。干扰的区域来嘛、啊、那我可以躲在这个干扰的区域后面、嗯嗯嗯、让你找不到我、哦。那你当然不可能只放一发、啊。
是是是。
但是你放就是你不管你放几发你后面的动作是什么、啊。
嗯嗯。并不是说我放了就没事就可以射后不离那种感觉。
那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其实是要跟着许多他是要跟着许多那个。你自己的机动动作然后去合在一起是
對、啊、
哇这个因为这其实有点难、
如果放了以后我就会被干扰我就可以安全那这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的确但是那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就如果说你是放 trap 啊其实人家也是有反制你的方法但另外一个在 ECM 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前期因为刚我们讲的是已经在被飞弹锁定打出去之后当你收到雷达警告的时候但在之前、哦、在所谓的 BVR 空战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叫做所谓的 ECM、嗯哦、就是我要开始放一堆电子信号但这个电子信号呢我怎么放其实也是要取决于我之前 ELINT 电子侦搜的东西因为其实像那个我们 F16 战机下面有那个 LQ 那些电战甲舱嘛他们的资料其实也是要靠这些所谓的电子侦搜机长期的去
对
去喂讯息去收讯息然后再喂给他们嘛
对 嗯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我们有讲到嘛我为什么要征收你甚至我还要故意戳你我就是看你的反应啊当然我上去你一定开搜索雷达找我
是
这个不用讲但是我戳你一下的时候你是开什么雷达来看我甚至我戳你戳很大力的时候你又用什么系统来看我对不对这很重要嘛这表示我可以跑到你多近的距离然后用什么手段来反制
所以变像那个之前我们很久以前我们公司的资深同事寿哥他就有发过一则新闻就是那个我们幻象在做征询的时候曾经被那个中共的 S300 雷达锁定过而且
那我只能说那个
中共笨
对
那时候因为中共刚有 S300 可能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用啊所以就锁了我们可是那时候其实重点是在说我们知道它叫 S300 因为它的 HUD 下面就写着 S300
就表示它在某些地方的就是说它的基本资讯已经在别的地方被人家记录下来了。
对，所以应该说已经被发方记录下来了、
所以未到资料库里面。所以你我被这个信号扫到的时候，我的警告系统会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扫我。
所以这就是 ELINT 重要的地方了嘛？
就像各位看电影，有时候会看到，像比方说最近比较热的，那个《捍卫战士二》，
是
他当被。地面防空飞弹搜索到的时候，它是秀一个 SAM，
就是地对空雷达，对，
那为什么它会秀 SAM？ 为什么不秀其他的东西？因为你已经是
资料库已经知道
的东西，那你既然那个幻象知道是 S 三百扫，那表示这个东西是已知啊，就这样，
没错，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变成说，这我们刚刚又回到 ELINT 那一块，就是。其实战机能够显示说我是被什么东西锁到其实完全是要靠这些你事前的侦搜你才有办法不然其实你只是一个讯号过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我怎么反制
他也不知道、啊、那我的铝箔条要丢多长的
不知道
也不知道、啊、所以其实这都是一连串的
啊老美是比较贼啊我管你多长我全部丢下去
对对对长短都有啦不管你反正就一组嘛一组就麦当劳是一组就是一个套餐丢给你他不是用这种做法所以我们刚刚看我们看其实你看这种电子就像 trap 丢这一块哦其实真的很复杂那 ECM 其实也是相同复杂因为变成说 ECM 不是单纯的我只是放干扰讯号而已，它其实完全是要端看对方是谁吧。
还好我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嗯，我要用相应的手，当然因为后面还牵涉到 ECCM， 嗯，
反反之，
所以我做 ECM、嗯、我在这里做 ECM 的时候相对我也在泄露我自己的状态啊。
所以 ECM 通常我们会说那个都必须要安静啊，我们就不能开，必要
也不是说不
能
开，就是我必要的时候才做嘛。嗯嗯，其实你结合现在的一些战机的战术动作来看、嗯、以前老美他们是所谓高空突穿，嗯，那为什么到现在后期是
低空
低空
都做低空了，嗯嗯，
因为我高空突穿当然我速度快有我的好处，你、嗯、我只要做 ECM 你没有对我有时候是对我没有办法的，嗯，但是我 ECM 做多了对方人家会学啊，嗯哦，你的 ECM 的手段我也可以做 ECCM 回来啊，嗯，我还是看得到你啊，嗯，那相对就表示说你 ECM 一定是也是有做电磁辐射，
是
我才能收集你的信号做反制的，做反反制的手段，嗯，那、啊、为什么你现在变成要低空突穿，我延迟你对我 ECM 的发现，嗯，我甚至我突然跳起来对你做 ECM 的时候你来不及对我做 ECCM。其实电子战就是在打电动嘛，你对我怎么样我就会有反应嘛、嗯、那我要让你对我的反应迟缓的时候我就是要怎么隐藏我对你的反应嘛。嗯嗯
嗯，对，的确是如此。欸，所以变成说像那个 ECM 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叫烧穿距离，
烧穿距离，
嗯，因为就变成说像 ECM 常讲说，因为 ECM 通常使用是在所谓 BVR 那个阶段、嗯、我们到你到近战就 不需要了啦，
就不需要
了，不需要 ECM 了啦、嗯、所以那时候开始就是你要丢 traffic flare 的时候了。但在 BVR 阶段我们通常为了让敌人不要确切知道我的距离而去使用 ECM、嗯、开电站夹舱去做你的干扰、嗯、那当然这个时候其实是要看飞机上的机载的电脑去判断说对方来会有什么飞机过来，因为你不能随时开着 ECM， 而是说你发现有敌方的时候你才会开 ECM、嗯、那这时候呢敌方呢以我讲，如果各位有去玩 DCS 的话就知道，如果当开了 ECM 之后对方的雷达会显示错误的距离，嗯，哦，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我用一个很假讯号，其实就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ADS-B 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哦嗯、他就丢一个假讯号给你，然后告诉你一个错的距离和方位资讯，所以你就不知道我这架飞机到底在什么地方了、嗯、但变成说今天过了某一个距离之后你这个 ECM 就没用，那这个烧穿距离是什么状况，是不是变成说我今天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有讲说那个我在反制的时候嘛，你不是雷达扫到我吗？我那个波形已经知道了，但是我用一个更大一点点的波、哦、然后去盖回去，你就不知道我了嘛，我就被隐藏起来了。那是不是变成说其实这个是有个极限，当如果我们两个之间距离如果已经在某个程度已经比较近的时候，是变成说我加大了这个讯号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我也不是这样讲啦、
啊、诶、欸、不是这样、
哦、你距离 当你距离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这样讲好了，嗯，我听声音看不到你，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是，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状况，就是如果我们去机场赏机的时候，嗯，我在一个范围是没有办法透全视的状况下面，嗯，我在抬头只能看到天空的时候啊，这样讲，我在一个井比较像类似
井里面，
井里面，嗯，我听得到任何声音，嗯，但是我看得到只有那一圈天空的时候，
是。
你声音进来，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判别你在哪里、啊。嗯嗯嗯，对不对？嗯。可是当你经过我头上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我就看到了。嗯。
可是这样跟那个烧穿距离
类似，这应该是用你要用这种概念去看这种烧穿这个啊。嗯。当我进到你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的任何干扰手段，嗯，没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我看得到你了啊。嗯。可是我就看到你了。
可是那还是在 BVR 的阶段啊。
没有啊。嗯。你每个手段都有它的极限、啊嗯、你不是说我今天带着 ECM， 我带着电子战夹舱，我摸到你十公尺、二十公尺之内都没有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嗯嗯，我在某个距离，我为什么我说你开电战夹舱，嗯，会再告诉敌人你来了，嗯，
因为我就有讯号出现了，
对，你就有讯号出现了嘛，嗯。当你那个讯号，好比说我投射一个假讯号，告诉你我的距离方位在哪里。嗯，但是那是以你的，还是以你的，
还是从我的距离，
还是有一个基点啊？
对对对，因为
那个信号不可能凭空丢出去。
因为假设说今天好，我跟胖老爹我们的距离是15公尺，但我今天你还看不到我，但是我丢了一个讯号，是我50公尺，50公尺，50公尺。但是如果进到说5公尺的时候，其实我本身的身上的装备就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在几公尺，那个讯号已经没有意义了嘛？
对啊，
因为变成说，因为我有时候只是一个收你的讯号的情况，当你那个丢的假讯号的讯息已经弱于我实际上发出去的雷达反射的时候，就没意义了，
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为什么最终的攻击，终端攻击的时候
都不用雷达了？
为什么不用雷达？我也看到你啊，你也看到我啊，那没有什么好躲了，我就是打你啊！你有本事把我打掉。
而且其实那个时候你用雷达也不会被骗的啊，
也不会啊，
因为够近了，
够近嘛，因为你任何手段，你都是在某一个距离上面，就是所谓我们刚刚讲的上山距离，你在那个距离之外，你任何手段是都 OK 的，但是你当进到某个距离之内的时候，因为信号本身就是一个发电磁辐射，
是
好，你当要进到一个距离之内的时候，你任何投射出去的假象，我们刚刚讲的，你信号发射一定是有一个基准点的，
是
就是你本身嘛，你的位置不管在哪里，你投射出去的信号一定是以你为中心放出去的。你当你进到某一个距离的时候，你放出去的任何信号都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就是看到你了。
对，我希望这样能够让听众能够理解一下，因为大家想说，不对啊，我不是已经放了一个假讯号，就是告诉你我在错误的地方。可是当你自己的样子已经大于了你放出去的假的样子的时候，像这就有点像是影子啦，我们放的讯号像是个影子。
对啊，
如果你本身都已经大于你的影子，那当然
你看嘛，我在太阳下走，我离了太阳越远，那个影子是不是拉得越长？
是，
但是我离太阳越近的时候，我的影子会越来越短
啊！这个比喻很好哎、欸。对，
当你走到正太阳底下的时候，你是没有影子了。
对，
那我不就看到你了吗？
对啊，你那么明显。
对、啊，
如果是远够远的时候，你影子那么长，我会以为你是那个影子。
对，
可是你够近的时候，不对啊，就是你啊，不然他是谁？
就是这样。
我们刚花了很长时间在讲烧穿距离啊，其实这个真的是个复杂，因为每一架飞机的烧穿距离也都不太
一样。
纵使我今天可能我全部的军种啊，假设说台湾以后可能有什么35啊也好啊，或者是我们有18也好，或 F15EX 也好，我们可能挂了同样的电站加仓，或者内置同样的电站加仓，但实际上我们打出去的烧穿距离都会不一样嘛。
对。
因为跟我自己本身的辐射的发散量
有关系，
也会有关系哦。它其实是一个很动态、很复杂，对，所以也刚刚跟胖老爹我们讲那个电站的状况，包括像那个 Elint 的状况，其实每一次都不一样，
对，
很复杂。所以资料库的建立
非常
真的重要。但这时候我们就来了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其实要讲的一个重点哦。因为在前一阵子1月初的时候，小弟有去参加了一个关于电站的研讨会，讲我们电站的未来。因为其实现在的状况还是比较传统，就是我过去我电子征收机上去，或像 RC135 啊，或是我们天干啊之类的哦，我们上去了，收讯号，把东西全部记录下来，那送到了我们的资料库，然后建到了我们的电站夹仓里面，然后等我们的战斗机飞上去之后呢，它的那个电子的那些 sensor 啊，我们那些天线收讯号，收到了某一个跟我们资料库一样的讯号之后呢，好，就会告诉飞行员说啊，哪个飞弹的雷达开了，或是哪一艘船的雷达开了，这时候呢，你可能就看情况，你可能要去做反制，或是你不理他，好，这是看你的威胁情况来源呢、你要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才决定你要怎么做嘛。但现在呢，唉，这世界开始变得比较复杂、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会做反制嘛，对不对？你会做征收，你会做反制嘛？不管征收也好，或反制也好，我们都要想办法骗人家。
对，
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动作很重要，叫做调谐。就是我开始呢，假设说。一个虚伪变成 1.05 个虚伪，或是像我最近那个留了胡子嘛，对不对？就变了一个样子啊，但让人家以为这是另一个人哦，这是一个目前协调的一个所谓协调技术啦，就他用这种方式去让敌方就是去误判我，所以变成说你要怎么样去让你的资料库可以去随着这些 动来动去啊，动来动去，然后自己也要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好像后来就开始导一些技术进来。我那时候研讨会就讲说 AI 技术，因为过去都是资料库里面去做比对性，可是到后来你会发现这个技术在现在的战场其实已经不好用了，有局限性的，有局限性。
其实就是说大家不要以为就是军方的科技有多先进，其实蛮保守的。
但这个东西我必须说啊， AI 这个导入，因为我那一次的那研讨会期就在讲说 AI 对于整个未来电站环境的重要性。因为其实像电站它有个里面就讲的一个比喻，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它就很明显就讲它是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但老鼠就是跑来跑去，而且会自己会去适应不同的一个环境，那变说你猫要怎么样去捉到它，猫自己也要懂得去变化自己。那这个东西这种资料库是怎么样去调整？因为会不会说其实像这种我今天的频率的改变，是不是其他也有个局限，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嘛，对不对？
你应该这样讲，你通信手段是可以用利用被遭受到干扰的时候是可以利用变频频率调整来做反制，我换到另外一个频率，除非你我同所有通信频率你都抓到了，那在雷达的部分就是用调谐的手段，
是
好，但是这些都是在已知资料库里面来玩的，
是
那不然没事人家不会一天照三餐然后在你头上飞过来飞过去，他就是要尽其可能收集你所有的应变手段，然后他才有办法在真正的就是所谓实体作战开始的时候来利用这些资讯，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说最近国防部说的什么雷达追歼啊，飞弹追歼，为什么会说我会觉得说你的雷达你的飞弹追歼根本是不必要的手段，就是我们不必要告诉任何人我的频率我的功率我这些参数到底是多少，我们必须不需要去告诉任何人这些东西，因为那毕竟来讲这个世界上只有除我以外我跟除我以外的人，
很罗兰嘛，
所以我没有必要让我的盟军现在的所谓现在我的盟友知道我到底有什么东西，
因为你也不能保证他是不是永远你的盟友
啊，对。那刚刚你提到的东西就是很简单，因为你说的那个我有去看它其实就是讲到一点，就是用 AI 技术然后做自我学习然后去调整，但是基本上现阶段来讲啦，要发展这种东西基本上还是靠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资料库，
还有电子征收，
对，虽然说照那厂商当然一定说的最优状况下是什么样子，
对，
但是在那个最优状况下他必须要经过多少的自我学习，你没有把东西放在那个环境下面，就其实我们人也一样，你没有在那个环境下面经历过事情的话，你是没有经验的，
所以变成说我们会不会在这方面，如果说今天我们的整个电站的体系里面，我们今天想要把 AI 这一块导入到我们自己里面的话，
你要喂他多少资料，
你要合作方，
讲难听一点嘛，你今天能坐在这边就是因为你是大学毕业生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有的人只能在外面开车，他的学历不同嘛，
对，
那你今天为 AI 一样啊，你为他到大学的资料，他是不是就可以做比较快速比较好的反应，你现在如果只为他到幼稚园的资料，他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所以也端看你原始的资料库到底有多丰富，如果你自己的资料库不够大的话，
厂商讲的当然很好听，我可以马上学习，我可以马上调谐，我可以马上找到好的频率，去做我的通信或者去做我的征收，但是必须要考虑到一点，如果今天他在做这些反应的时候他发现一个新的信号，他要不要收集起来，他一听也是要收集起来，
是啊是啊，
但是在当
后续还要分析耶，
对，那你在当下，我们所谓现在我们所谓的 AI 技术，我们可以立刻做出 这么快的反应吗？嗯，这必须要考虑啊。而且我记得这个理论到现在才还不到二十年呢。
嗯，算蛮新的。
对，
虽然说二十年好像很久，但其实以战军工领域啦，军工领域其实二十年算年轻。
对啊，非常年轻、啊。年轻。对、啊嗯，我们刚刚有讲过嘛，军方其实对科技是很保守的。嗯，你没有到成熟到一个阶段。其实你看，我们现在所谓的隐身轰炸机，其实它发展多久了？
嗯、很久，至少四十五十年。嗯，有
70年代开始发展呢、欸。嗯，甚至再早一点，那个飞翼机在40年代、50年代就那个休斯就已经在做了。
对 ，Hughes 也有。
你看到现在几年了？嗯，
其实到现在才算真的，
嗯，隐身技术到现在才算
大成。其实像 F-17 然后 B-2 其实都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
对
对，真的到有用，大概也要等到像 F-22、F-35，然后到后面的 B-21，
对，
才真的是比较成熟的产品。
对，嗯，所以现在这个虽然这个
22还不算成熟哦，
22不算
啊，对哦，
22是好在它的喷嘴是可以动的，
对对，它的向量喷嘴，因为其便它的隐身技术其实还是某程度啦，跟35比35好像要略胜一筹一点点。
当然它比117好啊，
对啊对啊，一定比117好，而且操控性又比它好、嗯。
对，
而且你就会发现，其实以前的理论怎么感觉到后面好像又不同了？嗯、因为以前你看以前 F 幺拐，然后 B 2哎，那、啊、为什么35跟22长得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啊。对啊对啊，你发现很多理论从后面又推翻前面啊。
也不是说后面推翻前面的、嗯，因为我做出来的东西，我当然就是一种学习嘛。嗯，所以这就讲到我们的 AI， 我们所谓的那个认知雷达系统跟认知无线电，嗯，我们能多快的去自我学习出来。嗯，你看我做一架 F-11 拐，我从 Y-49，到 F-11 拐，我们人花了多少年？
是
好
很长。
那我从 F-11 拐做出来以后，我从里面学到什么教训？嗯，然后再到我的 B2， 嗯，又花了多少年？嗯，那我的 B2 我得到的教训，我去发展 B21，我又花了多少年？嗯，这中间都一定有历程，我不可能科技这种东西不可能说今天这样明天就变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那、就是必须就是这个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要多快能把我的缺点改正，我多快能把我的优点发扬？嗯。这才是重点、
啊、对啊，因为其实中间还卡蛮多什么 XB47 啊那些，其实还蛮多实验机在里面。
对啊，嗯，那你说，认知系统这样子做，当然现在我必须再强调一点，就是厂商当然是最优化它的产品，嗯，来做广告。嗯，我当然是跟大家讲说，哎，我可以马上学习，然后马上做反应，然后挑出最好的嗯东西来。但是我相信以目前的软体技术或者以所谓的 AI 技术来说，我必须要在一样要建立一个庞大的资料库、嗯、让它来去做运算。嗯，它不可能不做运算。嗯，它的运算基础一定要有。
而且效能还要很高。
对。先不管它的效能怎么做，但是它这些东西它运算的基础的资料库怎么来、嗯、现在就在做。嗯。嗯我必须想、啊、还是要强调一点。你所谓电子战没有所谓的和平时期，嗯，每天
无时无刻
每天都要做，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他会搞对方会搞什么新东西出来，
对对，
你一定要让你的资料库越完备越好，嗯，但是甚至可以讲说，我对资料库的建立必须要很大的胃口，要认为是没有完备的一天，
嗯。不能觉得自己有自信，我已经好了。
对，嗯嗯，不可以有这种自信。电池环境是很复杂的。
对，我们最后一关哦，我们刚刚已经讲到那个电子侦搜，到后面你的资料库建立，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反制哦？但到后面呢、哦，我们讲到就最终的目的哦，不论就是我今天如果真的开战起来，如果实体开战了，不是电战哦，就是赢实体开战的时候，你电战在这领域里面。哦、大家不就是对于对方的征收设备、哦、硬杀或是软杀掉、哦、因为你毕竟要、我们要防守但敌方要攻击、啊、或者说我们今天要做反攻的时候都一样、哦、我们对于敌方的电子像雷达、啊、或者通信设施啊，我们当然是希望毁掉对方嘛，这样子人家无法通信嘛，或无法征收的时候呢，对我军当然就最有利的状态嘛。可是这种、哦、我们今天讲、哦、这种、硬杀、啊、 多半都是像我们最近那个台湾，就是有传闻已经进来的 AGM88 那种反辐射飞弹哦，嗯，哦，这是印刷最基本的手段。他说他是做那个辐射归向嘛，你雷达讯号在哪里，他就往那边钻嘛。好，哦，当然有些反制的做法就是我把雷达关掉嘛。但是后来因为他有多自己的一颗那个主动导引雷达，所以变成说他其实还可以锁定既有的目标，所以他可以就是不会被骗掉，嗯。嗯哦，这是他们的做法啦，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其实电子的作战都是这样哦，你反制其实手段很多哦，你关了我一道门，我还开了你一道窗嘛，对不对？其实总是这样干。那另外软杀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ECM 那种电子干扰，或者说是一些干扰，有些是我重复你的频率，另一种是我用大的功率去压掉你哦，这都是他的一个做法。但我们这样很妙，就软杀跟硬杀，哦，似乎你没办法单独执行一个嘛，对不对？你一定要同时来做。
当然了，嗯，我开战以后终极的目标就是毁掉你啊！
是，那我要怎么？硬杀终究是要做，对不对？
硬杀终究是一定要做嘛。嗯，你我要去打你，我当然不可能把你留下，让你留下后手来打我。
是是，不会说只单纯反制，让你眼睛瞎掉就好了，一定要把你给杀掉，
一定要把你灭绝。
可是另外一个啊，我们今天最后，因为这一块其实都到比较战术领域了啦。
对，
那其实相对的，其实算是在电站里面最简单的一块，对不对？
那是终极手段啊，嗯，开战一定是终极手段了嘛。嗯，那我既然要打进去，我就是要清空所有一切障碍。嗯，那我要怎么清空所有一切障碍？
扫光它，
扫光它。对，但是扫光它的前提下，我要保障我的人员。飞机的安全 啊，不只是飞机啦，那当然你我的设备安全，啊。
嗯嗯，其实像 Top Gun 里面第二集里面就有人曾经这样提出评论，就哎，欸，奇怪，你明明知道飞弹基地那么多啊，你刚刚不直接把基地毁掉就好了，这就是硬杀了嘛？
对啊，那不能讲那是硬杀，啊。嗯，我们刚刚讲嘛，我作战一定有手段嘛，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当然不可能让你知道，一开战我不可能让你就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啊。嗯。我为什么要打他？他为什么要打机场？嗯，就是说主角他后续的资源嘛。
是是，
但是为什么不能打飞弹？嗯，啊，飞弹是沿着那个路，沿着那个设施在保护那个设施。我把飞弹打掉，他们是告诉你我要打那个目标吗？啊哈
哈哈！我也有这个道理哦。
我打你，你因为其实作战一定是有目标的啦。嗯，你其实最有名的七敌作战，嗯。二战发生的诺曼底登陆
啊，对对 对，
那是最有名的七敌作战啊，
是
让他们在那个盟军在进行诺曼底登陆之前做了所有多少情报作战，嗯，让德军相信他要在加莱地区登陆，并不是在诺曼底，
是没错没错，神农击西，
对啊，嗯，
对。
那同样的道理，我今天为了不让我的目标我的主要目标暴露，我一定去打你的次要的目标，嗯，而打那个次要目标又是牵涉到他主角他来支援主要目标啊，哈哈哈，那我直接打你飞弹，
我就知道你要攻这个地方了，
对啊，
啊，就暴露了，
就暴露我的目的嘛，那嗯，对我的飞行员，对我的飞机就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啊，嗯，
是，
嘿，其实基本上那一部《捍卫战士》那有些桥段呢，基本上都蛮贴近
实战
的，啊。嗯，当然那个什么滑行道起飞那一段那是噱头，那个不要
试。没有，那是为了服务老猫的老猫的粉丝，好不好 ？F14 的粉丝纯粹是服务他们而已。因为你知道滑行道起飞这个事情在有些地方这是很黑的，你知道吗？
你说安克拉治吗？
对对对对，这是很黑的一件事情，
所以
乱试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软杀硬杀是一定会一起来，就是这样。嗯嗯，可是他们那时候为了隐藏目的，他没有对飞弹阵地做出任何反应，只是这样子而已。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我们讲到就是在那个硬杀的手段里面，有一招其实在大概从千禧年之后啦。就很被广泛的讨论，包含像那个我们大直国防部，哦，嗯，那时候在盖的时候就号称全台湾，哦，第一座完全可以抵抗电磁脉冲的建筑，嗯，电磁脉冲这个东西，嗯，在现在的电站里面其实很常被讨论，哦，不管像电磁炮啊什么巴巴之类，我们就讲哎呀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做一种电磁脉冲的攻击，像打那个电力，嗯，电浆那种砰砰砰砰这样子，好像很帅那种那个就科幻嘛， 哦，像包含像那个 Matrix， 嗯，骇客任务，基努里维演那个骇客任务，也有提到所谓的脉冲，哦，用电子脉冲去杀掉那些那个叫什么那个
乌贼，
乌贼，对对对，我一直把它想成鱿鱼，不好意思，嘴巴饿，肚子饿了，就乌贼，哦，去防范那些乌贼，就是用脉冲哦。那这个脉冲实战化的一个脉冲的武器，嗯，那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用？
可以啊，同归于尽。
这个东西的缺点在什么地方？
不分敌我，这种武器是不分敌我，
所以电子脉冲不会说像我们刚前面讲的那个电子的反制，我可以只套用在特定频率上面，它没办法，
它是最早我讲的那种全频段的干扰，嗯，但是它是全频段的毁灭，
它是硬杀的一种吗？
硬杀的一种，嗯嗯，但是它比所谓的我们传统讲的硬杀，我刚刚所讲说为什么灭绝，就是把你的整个阵地给干掉了。嗯嗯，但是它比起那种硬杀来讲，它是只毁坏那个设备，嗯，不会毁坏设施，嗯，就你这个房子还会在，嗯，但是你的电子设备是不能用的。嗯，其实已经发展很早了啦，
哦，很早啊，
70年代美国就有发展所谓的中子弹。
哦，所以中子弹就是
也是一种，啊，
就是脉冲。嗯，
那后期现在又有所谓的在电离层引爆核弹。嗯嗯，有看过007那部黄金眼的应该知道。嗯，那个就是在电离层引爆一个东西嘛。嗯，然后你会某个区域里面的电子设备会全部被
瘫痪掉，
破坏掉、嗯，没有，那个不是瘫痪哦，那是破坏哦。电子脉冲，那个 EMP 做的是破坏哦，嗯，它是破坏电子设备哦。嗯嗯，你不是说瘫痪以后我重新开机是 OK 的，哦，不行哦，
直接就毁了，
直接毁了。嗯，
里面的电容全爆归之类的吗？
类似，嗯嗯，晶片全部烧掉之类的，哦。
是，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 EMP 这种武器是不分敌我，啊，它不会认你是谁啊。嗯。嗯，不会说你虚一味的电子设备不破坏，破坏我胖老爹的，啊。嗯嗯，
不会。
那你按下去是，你跟我一起死啊。嗯，他是终极手段，而且会做这种反应。其实大家看过《骇客任务》就知道啊，那就一定是我被打到我没有办法了。嗯，我就跟你同归于尽了。嗯，
所以后来这个东西在美方其实一直也没有被列入是他们实战化的一个真的会用到的武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对，老美来讲
算是末日武器。
不，对老美来讲不是末日武器，对老美来讲是，我去发展防御电磁脉冲的武器，比我发展电磁脉冲武器，
所以是来
的重要，
是为了要发展防御武器而去研发这个攻击的武器。
因为就老美的角度来讲，
啊，因为俄罗斯一定在搞这个东西，
哎，不是，就老美的角度来讲，啊，不是说俄罗斯搞这些东西，就老美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世界上他就是那个标准的除了我以外都是敌人的人啊，
是没错，
对不对？嗯，那我今天发展这个技术，我当然要防备你发展这种技术来反制我，嗯，所以他主要是会去发展反电子脉冲的东西，
是是，所以这才是重点，
因为全世界没有人科技比得上它。
嗯，所以这也是他们研究用的东西嘛。
对啊，
所以其实主要是研究 EMP， 主要是他们在研究
研究啊，嗯。那 EMP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其实发现这个也是个
巧合吗？
巧合啊，就是之前还没有核子试爆，还没有禁绝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就是在他们有玩过，就是在水
底下嘛，
陆底，对，埋起来啦，埋在陆地上，或者是放在水底下啦，嗯，水面上，或在陆地平面啦，嗯，或者坐在陆地上面，放在高塔上啊，甚至空投啊，嗯，无意间发现，哎，欸，我在电离层引爆这个东西的时候，会造成设备的损坏，
是，
嗯，才开始去研究这个东西，嗯，当然刚才讲了，就这种东西不分敌我嘛，
而且是不是范围不可控？
不可控。
为什么不可控？不是说我们那个像很多的弹药啊，我们都有什么引爆一个当量嘛？像核弹也会有什么几万个什么黄色渣，我们有那个当量可以去算嘛。
其实我们看武器这种效能的，就是说我们讲所谓武器效能的时候，它所谓的啊，哦，我有几个当量啊，我几个 BNT 啊，
对啊，
那只是估计值。嗯，实际上引爆造成的效果，没有人敢打包票，我就只能限定在多少范围，这个包票没人敢打。
那是不是这种 EMP 的这种电子脉冲的 武器它更难去估算。
对啊，
为什么会更难估算？
影响范围太大了。
还是因为就是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连那种核放射的，我们都可以去估大概的一个范围，但是一定会画的比较大啦，一定比预设的还要大。像车诺比一样，我们也把它画的很大嘛，但其实也许没有到那么大。
这样讲，
那 EMP 更难吗？
这样讲，我估量范围的时候，我是用什么东西侦测？
哦，你没有侦测的东西耶，因为都自己毁掉。我不能算说那个吗？你打完之后，我在一定距离范围内的电子产品会坏掉，那就是算它的那个范围啊，这样就好了，不是吗？
但是突破这种东西
很难算，对不对？
你不知道吗？我们刚一开始讲的那个收音机干扰的例子，你知道它从哪里来吗？你不知道。你知道它距离你多远吗？你不知道。
可是你把那个电磁脉冲炸弹，你丢在一个固定点啊，然后它的那个范围，你有多远，我的电子设备会坏掉，我不就可以算出它的？
你有现在你现在哪里找那么大的范围？
我不能做小的哦。还是说你所谓的突波你就有一定的功率？
想一想齁，你想一想，突波是不是无线电的一种？
是啊。
好，那打到电力层会怎么样？
反射。
它弹到哪里去你知道吗？
不知道。所以它不是一个，
不要说它弹到哪里去你不知道，它弹几下你知道吗？
哦，所以困难在这个地方，这其实姐科普了一下，因为我们会以为这种炸弹其实像是我们过往一般传统炸弹一样是个直线杀出去，它不是，它是会弹来弹去弹来弹去弹来弹去的。
它是无线电的一种啊，
是上了电离层会反射下来。
对啊，
而且因为电离层它本身它会是慢射的状况，对，
它会射到哪里去不晓得，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到底会打到多远，你也不晓得你做多大的火力，然后发射到能够发到多远，你是不知道的，
不
可测
的。不是说不可测啊，一定有量测，但是我们刚刚讲了，它会破坏电子仪器啊。你现在量测的设备几乎都是电子仪器啊。
对啊，一定是电子仪器啊。
对啊，
你根本就没办法可测它能够达到多远。而且，好，我如果今天在一个试爆场哈，可能方圆100公里哦或200公里，然后都有电子仪器，我想说，做科研不就这样吗？那个实验组对照组嘛，我们这仪器就放，我能够达到多远的坏掉，就是我当成它会坏掉。可是其实你也没办法保证说就是在这个范围，因为可能在
那这没办法，那电磁辐射这种东西也是没办法保证的啊。你像你刚刚开场讲的，为什么原子能总署要规定每个人每年只能接受多少剂量的辐射？
是，
当然也只是。那也只是通力哦。
你也不知道特例怎么样。
有的人的体质就是特例啊。
所以变成说你今天好，我今天试爆的时候 ，anyway， 我这些设备你也不能保证说是不是它就是被电磁脉冲影响的。
你不知道特例，你永远不，你就是特例没有出现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会有特例啊。
啊，对啊，所以它很难估计，
很难估计，很难估计啦。所以为什么？只敢说有，但是不敢说把它实战化，因为你打出去会造成什么样影响，没人晓得。而且
是所有你想象到的东西都会毁掉，
甚至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有可能，
有可能。
对，而且现在全世界三C化的程度很高了。我现在打下去，讲难听点，作战的目的是什么？
对方投降啊？
不，
不是吧？
为什么我们人类为什么从古时候到现在都会互相？斗争，资源嘛，
是啊，
对不对？抢资源嘛，
是抢钱、抢粮、抢娘们，
对，就是抢资源嘛。但是我把它都毁掉以后，这资源都没退，
对，对，的确，其实这跟打核弹是一样的道理
啊。
哦，
那我花了资源，但是抢不到我要的资源，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嘛？所以为什么说那是终极手段嘛？除非我被你打到
不行了，
不行了，
我嗝屁了，
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嘛。只有这种状况下面用那种东西才有意义嘛。
所以过去其实这种所谓的那种电磁脉冲弹啊什么，其实是被过度神化
对啊，
因为其实根本就这是个自杀武器了嘛。
对啊，
其实算是。
其实你看 Matrix 最后打完以后，防御指挥官跟舰长讲了一句话，你现在解决了现在眼前这个危机，但是连我自己的防御设施都全毁了，后面敌人再来
你就没辙了，
没辙了。嗯嗯，就这么简单，
对，就只是解决你眼前的问题而已。
对
对，对，电子脉冲机，
它是末日武器啦，但是就是
你刚才没讲到那么没那么末日啊，
不，对啊，是没那么末日，但是用下去以后，你就是回到我们人类回到原始时代，
原始时代啊，对，也是好，非常谢谢胖老爹今天来跟我分享，就是这些那个电子战啊，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前半段讲到的都是在比较偏情报那一块，情报搜集那一块哦，还有你所谓资料库的经历。到后面呢，我们就讲到比较狭义的，就是现在我们常讲到那种飞弹啊、雷达之类的这种电子作战哦。那其实电战的范围很广啦，以后如果我们还有机会，但这个题目真的太硬。真的很硬，我必须说真的很硬，也只有我们这种真的认识很久，我们才可以瞎聊。不然其实那个通常真的跟上那个工程学那些课一样，哦，真的是硬邦邦。
因为其实他们讲的就是理论嘛。
对啊，理论，理论很难。
我们上课上过课的都知道，理论课实在是很乏味。
你那时候都在睡觉吧？哎，不对、啊，你如果都睡觉，你也不会那么优秀啊。
但是实际上，其实很简单的去解释，大家都很就知道哦，到底要玩什么。
其实它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东西，只是它你要深究，它是个蛮复杂。但它其实理论蛮粗暴的，
对啊，
算蛮粗暴的，
对啊，其实电子战刚开始就是哦，我雷达发展出来的，那敌方就会我不想让你看到我，那手段就是很粗暴的，就是干扰你，那我被干扰了，再简单，我就在干扰回去。
对对对，其实就是有点幼稚啊。哎呦，就是小朋友在打架的概念，你打回去，我再打你一拳。
打仗哪个不幼稚？
对对对，的确是。好，非常谢谢胖老爹。我们节目是每周三更新，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请大家追踪分享，并请那个给我们个五星的好评哦。那另外，在我们联合报那个。数位版我们进行，因为那个这一集应该是我在阿布达比回来之后会上架，因为那个为什么本来这个是要在阿布达比之前呢、啊？我去阿布达比之前要播，但是因为我还希望你能活着回来，所以我就调到阿布达比之后再播这一集。对，希望晚哥被留个活口之类的哦。那个我们在最近的联合报数位版，对，我应该会有一些那个就阿布达比防卫展相关的一些报道，然后也会有一些影音在.com上面会发出去，也请大家如果有对于这个阿布达比防卫展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冗去观看。而、啊、另外我们那个 Podcast 下面有抖内的连结，对，因为那个你知道去阿布达比很贵，所以欢迎大家抖内小弟我。我们下次谢谢胖老爹又出卖你一次，非常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